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一家法院7月12号星期五裁决，支持立陶宛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几日前的一项决定，那个就是禁止俄罗斯的卫星传媒在立陶宛活动。这个意味着这家俄罗斯官方大外宣的网站在立陶宛没办法被使用。法院的禁令从当日7月12号开始生效。法院下达禁令的理由是，这家俄罗斯大外宣侵犯知识产权，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将立陶宛国家媒体的很多文章非法上网，在警告之后亦都没有这些文章从卫星传媒的官网上撤走。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台一起隶属于几年前成立的克里姆林宫大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立陶宛国会的一批资深议员最近一直呼吁应该重视普京大外宣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是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的重要工具。立陶宛情报部门去年所发表的一份公开报告亦都点名提到了这两家俄罗斯大外宣的威胁。报告认为普京大外宣是俄罗斯发动信息战的重要武器。立陶宛没多久之前曾经举行总统大选，选战期间立陶宛特别戒备俄罗斯大外宣的活动，卫星传媒立陶宛部负责人在维尔纽斯机场被禁止入境，随后遭到驱逐。立陶宛国家通讯社在2017年单方面终止了与卫星传媒所签订的合作合同。大外宣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之中发挥了关键影响。最近几年来，普京大外宣特别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俄罗斯周边邻国的重视和戒备。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外，乌克兰、格鲁吉亚很早就对普京大外宣的活动采取限制措施，就连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白俄苏联和哈萨克斯坦同样非常警觉普京大外宣的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选总统没多久之后，曾当着普京的面在记者会上指责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台散布假消息。英国最近决定拒绝给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发放登记，不给这两家大外宣传机构采访在伦敦召开的全球媒体自由大会。7月11号到12号召开的这一次会议由英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组织筹备。英国外交部说有其他的俄罗斯媒体被登记采访这次的大会，但是不给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发放登记。这个是因为他们在传播假消息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一次大会所讨论的议题涉及如何应对假新闻的传播，捍卫保护媒体记者的权利，不给那些曾经迫害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人逃避追究等等。俄罗斯对立陶宛和英国的决定愤怒反应。俄罗斯外交部说立陶宛的做法是限制媒体自由，是在迫害和排挤不喜欢的媒体，在俄罗斯的英国媒体可能会受到报复。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英国的做法非常荒谬，他说英国不给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登记，那一场大会亦都就谈上讨论媒体自由。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在中国却被越来越多的大量引用。在中国社交网络和媒体上，不单止涉及俄罗斯时经常使用这两家普京大外宣的材料，甚至在报道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其他国际新闻时，中国撇开当地媒体而是大量的引用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报道。一些媒体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拥有同西方以及美国常年打冷战的经验，中国可能因此看重克里姆林宫大外宣对西方和美国的报道角色和报道方式。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洛夫说苏联时代曾培养了很多和美国以及西方打宣传战的专业人才，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继续继承和延续了这些的传统，因此普京大外宣不应该似俄罗斯官员所称的这样被当成新闻媒体看待。潘菲洛夫说 俄罗斯同中国之间所出现的这个合作现象，是缺乏新闻自由的两个国家在这里宣传领域携手，共同对抗西方美国。
Китай есть идеология, все-так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но в России это просто диктатура.
潘菲洛夫说，中国现在仍然信奉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目前没什么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个是两个专制国家的合作。潘菲洛夫说，双方的这些合作也都会涉及交流经验，以及控制社会和言论自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